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查克老师正在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一直跟随我们研读这个书卷，你一定知道目前呢，我们还在看启示录第五章。今天我们从第六章开始看到第十四节，这次的题目仍旧是被封印的书卷。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启示录的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约翰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这是约翰在天上正在看到的景象，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在圣经的某些经文里面呢，曾经提到当耶稣复活之后，身上呢仍然有被钉十字架的伤痕。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呢，就是有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和耶稣同行了一段路，他却认不出他就是耶稣。只等到他将饼掰开，门徒呢可能是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才忽然认出他就是耶稣。另外呢，当耶稣向门徒显现之后，多马说出了他对耶稣复活的疑惑。他说除非他亲眼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肋骨旁边刺伤的痕迹，他才会相信主的复活。而当主向多马显现的时候，主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你还记得多马喊着说，我的主，我的神呢？圣经说到，当耶稣来的时候，人们要仰望他，这位他们自己所刺伤的神。在撒迦利亚书，先知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当你第一眼看到耶稣的时候，应该会感到十分的震撼，因为他很可能身上仍然带着被鞭打的伤痕和被钉十字架的痕迹。他的脸被击打，直到整个都肿起来了，以致你完全无法认出他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2章14节里说道，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因此呢，当我们第一眼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很可能立刻就看到他受苦和受死的伤痕记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心都会为之而破碎，因为我们终于会明白了他为了将我们从罪恶里面买赎回来，忍受到了何等的痛苦。如果我们真的见到耶稣那受苦和受死的伤痕一直都留在他身上的话，我确信我们会从心底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感谢、感恩和赞美的话语。终有一天，当耶稣在地上建立起国度的时候，我们将会见到他那荣耀的形象。正如约翰福音所说，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通你所有的荣耀。使徒约翰继续用启示录第一章那荣耀的形象来描述耶稣的样子，这将是最后终极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但是直到他的救赎工作被完成，书卷上的漆印被除去，书卷被完全的打开为止，很可能呢，耶稣的身上都要一直背负着这个买赎代价的 伤痕记号。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耶稣基督是如此的爱我们，以至于他愿意为了你和我去承受这一切的痛苦。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我们见到耶稣身上那被钉十字架的记号的时候，我们最终将领会到他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深。我确信那会深深地牵动着你的心。当约翰看着耶稣的时候，他注意到耶稣并不像犹大支派的狮子，而是像一只被杀过的献祭的羔羊。第六节说，他有七角。在圣经中，角是代表着力量、能力的象征，而数字七呢，则代表完全的意思。所以这七角代表耶稣有全能无限的能力。第六节又说，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眼睛是代表看见的意思，而七仍然代表着完全。七眼的意思呢，就是完全看见，有全知的能力。所以这七角和七眼就是表示耶稣拥有全能和全知的神性。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一刻。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看到坐宝座的神右手上拿着那书卷，而大能的天使大声宣扬询问，有谁是配得上打开这书卷上七印的呢？却找不到配得上打开封印的人。直到耶稣走向宝座的前面，将书卷从那坐宝座的右手上拿下来。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在此之前呢，的24位长老和四活物都敬拜那坐宝座的神，现在呢，他们也敬拜那羔羊，他们俯伏在羔羊的前面。第八节继续说，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祷告呢，就像是献祭时候的香气，上达到神的面前。这里说的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祭坛上面焚烧祭物时候的香气。神的子民在祷告的时候，就如同香气一样的能够传到神的面前，就像是祭司们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所产生的馨香之气一样，到达到神的面前。神是多么的喜欢我们与他有亲密相交的关系，神是多么喜欢你能够好好的坐下来，敞开你的心灵，向他表达你对他的爱，以及你对他的敬拜和祷告。这些呢，都会如同香气一样的传到了神的宝座前。因为在地上的祭坛和会幕，那只是天上景象的模型。所以呢，我们的祷告也会如同香气一样的上升到神的面前。因此呢，四活物和24位长老，他们手上拿着金香炉，这香就是地上众圣徒的祷告。与此同时呢，耶稣基督从坐宝座的那位的右手上拿下了书卷，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情景。我相信呢，这些金香炉里面的祷告，就是我们平时对耶稣基督献上的祷告和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因为神的国度和耶稣要在地上实行公义统治的那个时刻，现在呢，已经来临了。在十几个世纪以来，教会都是按照着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方式去祷告的。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渴求如此，就如此的祷告。主耶稣啊，求你快来吧。这是众圣徒在地上所同心祈求的祷告，而成就这个祷告的时刻呢，已经要来到了。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约翰写着，他们唱新歌。啊，这里讲的他们指的是谁呢？读一读这个新歌的歌词，那很明显的就会知道是谁正在唱着新歌了。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九和第十节。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最现代的圣经翻译本内容的原因。因为在现代最新的译本里面，这个新歌所唱的内容是，因为你曾被屠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族派、各种语言的人、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归于上帝，使他们成国为祭司，可亲近我们的上帝，他们必在地上掌王权。不是这样的，天上的长老们唱的新歌呢，不是关于他们以色列人的事。在早期的圣经译本中，第十节里呢，应该有这样的翻译：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而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分别的。这也是我不喜欢英文现代译本的原因。我相信呢，这首新歌是在天上的教会所唱的歌，主要呢是在颂扬羔羊，是配得上拿那书卷，并且呢可以除去其印的，因为他被杀，用自己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这首新歌呢，不是在唱关于他们以色列子民被救赎的内容，这是一首由全世界各教会所有的种族、支派和各个国家、各种语言的人们一同去唱诵的新歌。我们的未来呢，是成为神国度里的祭司，他要使我们成为神国度的祭司，我们要与他在地上一同掌王权。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五和第六节那里，约翰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因此对教会来说呢，未来的景况是美好无比的。因为当主再回到地上的时候，我们会全部都归向他，我们会成为耶稣在地上的代表，我们是神国度的祭司。在那个伟大的日子里面，我们会将人们带到主的面前，也能够将主耶稣介绍给众人。请注意一件事啊，由于主耶稣是被杀的，所以在这个新歌里面宣称到他是配得上拿书卷，可以除去七个封印的原因。耶稣已经付出了赎买我们的代价，所以呢，我们可以唱着主救赎大恩，我爱宣扬，借羔羊血成全救恩，因神怜悯，我得蒙救赎，且永远是他的子民。因此呢，在天上我们也会唱着这首救赎大恩的诗歌。接下来呢，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一同唱这首新歌。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 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究竟会有多少的天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到时候呢，将会有一大群的天使，一同来颂赞被杀羔羊的功劳和荣耀。第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个时候呢，有许多的荣耀都要归给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权柄的。耶稣曾经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众天使宣告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主耶稣是配得这些颂赞的，因此呢，众人和天使将这颂赞归给他，并且之后呢，有更大的回应。第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这是那些从死里复活过来的人说的颂赞。启示录第五章十三和十四节说，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耶稣基督曾经对士米拿教会说，我是那死过又活的。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处的经文提到，日后万膝必向主跪拜，万口必向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诗篇第22篇29节说，他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在以赛亚书第45章23节，主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主在这样说的意思呢，是我以自己的名字来起誓，因为他不能找出另外一位比他的地位更高的来起誓。圣经说，当人们要立一个誓言的时候，他必须呢去找一个位分比自己高的人来立誓。但是因为没有什么位分是高过于神的，所以呢，神无法找到除他以外的别样东西来起誓，所以呢，神只能指着自己起誓。但是如果神真的向我们立下誓约，那么你可以确信神的约定是坚定有力的，因为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凭着神起誓。使徒保罗在给罗马人的书信第14章的11节里面写着，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你或许现在呢还不想承认相信主耶稣，还不想将耶稣基督当作是你的主。你或许呢也不想向耶稣屈膝，承认他是主。你可能会说，哎呀，我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我自己的心念过日子嘛，我不能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呢。现在呢，你的确是可以这么做决定的，因为神将我们创造成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己决定的生物。但是最后呢，总有一天，世界上的万膝都会向主耶稣跪拜，所有的口都会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主，并且将荣耀归给父神。而最可悲的是，如果你一直在拖延，只等到你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向耶稣屈膝的那一天，并且在那个时候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话，那么你所做的呢，就不是一个因为得到救恩确认的宣告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所做的承认主耶稣权柄的宣告，是因为神的公义要你对自己的罪恶负责了。但是因为你一直拒绝接受耶稣基督要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所以你必须要为自己的罪去受到惩罚和咒诅。你应该不会想一直等到最后的日子才被迫来承认耶稣基督的权柄吧。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将来有一天万膝都会向耶稣基督跪拜，而如果你现在不愿意这样做的话呢，你以后还是会做这件事的。如果你现在向主跪拜，表示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如果你等到以后才不得不向主跪拜，才去承认他的权柄，那时候你所要面对的就是神的公义要来定你的罪了。因此呢，你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因为迟早总有一天你必须要面对这件事。你早些做决定总比拖延要好，这是肯定的。全宇宙的一切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看呢，神已经赐给他高乎一切的名字了。有一天万膝都会向主耶稣跪拜，万口都会承认他就是主。因此呢，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的结尾可以见到，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宣称羔羊是配得上去展开书卷，羔羊的荣耀也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研读启示录的第六章，请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再次告诉我们，宇宙的一切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请问你相信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没有啊？希望你今天就来相信耶稣，因为有一天万膝都会向主耶稣跪拜，万口都会承认他是救主。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呢要邀请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前来接受耶稣，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一次我们要进入启示录另一个新的部分，启示录六章。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旨意在地上执行的时候，一件件事情如何导致最后的结局。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再来收听，也介绍其他弟兄姐妹 或者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向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发出邀请。
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就来要将教会提走的话，但是你呢却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了，你还不确定你自己的罪是不是已经被洁净并且呢得到赦免了，那么你呢必须要去确认这件事。主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现在是你该确定的时候了，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吧。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